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莅临艺术之都巴黎，法国各界名流赞不绝口；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12日至1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神韵演出报道摘要。
世界艺术之都巴黎于4月10日终于迎来了神韵。当晚，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法国顶级大型会议文化演出中心巴黎会议宫，继酷爱艺术的巴黎各界观众带来了以纯善纯美的中国古典舞为主轴，展现中华神传文化精髓的晚会，令法国各界名流激动不已，对演出赞不绝口。弗朗索瓦·克洛代尔出身于法国艺术史上卓越的艺术世家，深爱他祖父法国大诗人、剧作家兼外交家保罗·克洛代尔的影响，也成为一位作家及外交官。在联合国工作多年，当晚他观看演出后连连称赞神韵了不起。我必须要说，这是一个每个瞬间都充满魅力的奇迹，了不起。今天晚上我们看见的中国如此纯净自由，以热情、纯净、轻盈、飘逸和优雅的方式表现，极致的优雅体现在舞蹈、造型和歌曲中，音乐无与伦比，了不起。克罗代尔家族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弗朗索瓦的祖父保罗·克罗代尔在清朝做了13年的法国领事，并认为中华文化是人类永恒的根。弗朗索瓦表示，他在神韵中看到了真正的永恒的中国，恰如他祖父所神往的。他说，这是一场辉煌的演出，因为它展现一个完全自由、充满诗意、纯洁无瑕的中国。波纳方先生是近几年崛起的一个机构法兰西杰出技艺的副主席，该机构弘扬奖励法国各个领域的最杰出人士。他说，今天神韵演出让他看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在此之前他对现行体制下的中国不屑一顾，毫无信任感。波纳方先生说，我觉得神韵演出用一种美妙的方式介绍了真正的中国。他强调，神韵演出所展示的中华传统价值让他认识到了真正的中国，也因此改变了他对真正的中国及其人民的看法。梅卡蒂尔女士是法国戏剧电影界元老级人物，她一生经历十分传奇，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多项荣誉勋章。我为今晚的晚会喝彩，我一直向舞台演员们大喊着说谢谢，我是那么的激动感动。 梅卡蒂尔女士怀着激动的心情表达对神韵艺术家们的感激，她说，真的令人钦佩，那么高的水准，神韵一定要到处到处到处到处去演出，这对我们所有等待的人都非常的重要。你们是行善施恩的人，你们就这样用清淡的笔墨，通过一台演出说清楚了许多事情，这是一台高质量的演出，一台充满内涵的演出，谢谢谢谢谢谢。梅卡蒂尔女士还表示，神韵的演出具备了所有该具备的，富有尊严，如此真诚，又有如此高超的技巧，舞蹈被发挥到如此程度，真是绝妙，太神奇了，我必须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米歇尔是位金融家，他激动地表示，神韵演出编舞精彩绝伦，尊重传统，舞蹈演员非常专业，这是世界上最美的演出之一，他人根本无法望其项背，我特别钦佩中国传统，我找到了我期待的演出。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继在亚洲的韩国、日本、台湾的演出连续爆满，缔造票房奇迹，随后踏上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在首站墨尔本历经剧院，于4月11日展开本年度在澳洲盛大巡回演出的首演序幕。5天6场的神韵演出吸引了此地众多政界要员、企业精英、艺术界名流前来观看。神韵艺术团强大的阵容完美演绎天上人间历史大戏，令有人文之都美誉的墨尔本的观众们惊叹、感佩、折服。澳大利亚著名音乐家、指挥家、国家勋章获得者道格拉斯·何伍德先生去年欣赏神韵时，就为神韵卓著的艺术形式和高尚的内涵所折服。今年他再度携夫人卡梅伦女士观赏了这世界第一秀，他激动地说，今晚演出给我最大的惊喜就是飞雪迎春，太不可思议了，编舞紧凑连贯，如行云流水一般一气呵成，我为演员们精湛的技艺所倾倒惊叹，人间怎么可能有舞蹈会令雪花飞舞，把雪花表现得这样细致入微、惟妙惟肖呢？这真是太神奇了，而且演员们的动作整齐划一、规范到位，我极其喜欢这种协调一致的感觉，每行每列都要遵循严格的标准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于1996年获得澳大利亚勋章，并在去年获得维省杰出女性称号的华裔刘秀凤女士对神韵演出高水平赞不绝口。她说，神韵将艺术与高科技完美结合，演员的倾力演出令我很感动，表演有很好的中英文解说，让对中华文明了解不深的人都能受到很好的熏陶，我会推荐我的朋友都来看这个演出，这是一场必看的演出。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省绥化市法轮功学员64岁的周桂兰老人2009年被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一日偶遇大法弟子和他讲真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个多月癌变消失，身边的人都知道他练法轮功肺癌好了，从此他就用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好，弘扬大法。但是2011年9月15日，北林区610将周桂兰老人绑架，枉判3年半，他提起上诉控告绥化610对他的迫害，家人给他聘请律师做无罪辩护，二审还没有开庭，于3月29日被迫害致死。
上海市静安区法轮功学员施毅3月29日因去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派出所向所长讲真相，在等候中遭恶警绑架到精神病院，原本健康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现在被迫害的神志呆滞，因母亲修炼法轮功遭关押迫害6年多，失忆曾受精神创伤，但修炼法轮功2年多已痊愈，中共邪恶之徒为掩盖罪恶以此抓人。
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宋艳群 在长春女子监狱遭受严重迫害，现在被迫害的精神恍惚，目光呆滞，头发蓬乱，瘦得皮包骨。据悉，迫害宋延群的非法刑期最近已满，教育大队恶警强迫他行武术，威胁否则到期不释放他，并将他关押在严管班进行迫害。女管教是沙某，宋燕群绝食反对迫害，沙某给宋燕群打针，他不配合拔针头，恶徒就强行给他灌食灌盐水折磨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东北某地出现法办周永康条幅标语。中共政法委头目周永康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因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在多国被起诉。随着薄熙来王立军的恶报来临，目前大陆和海外要求法办周永康的呼声也日益增高。大陆东北某地出现多幅法办周永康的条幅标语。
北京律师在云南南华法院为法轮功学员辩护。4月11日下午，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法院对四川省米易的两位法轮功学员罗江平、张继美非法开庭，北京律师为他们做修炼法轮功合法无罪辩护。4月10日，南华610政法委杨泽平和马晓云指派公安对律师进行骚扰和威胁。开庭当日，马晓云等人不许其他朋友旁听，只允许了两位直系亲属入庭。法院自己安排了100多人旁听，他们阻挠律师进入，要挟把材料交出，在律师的一再要求下才得到允许。审判长、公诉人、书记员、审判员都没有挂出姓名。审判员张彪恶意打断律师的辩护，阻止罗江平、张继美说话。律师辩护完，要求恢复罗江平、张继美人身自由。法庭宣布择日宣判。开庭结束，审判长、审判员和十几个警察围攻律师，威逼律师交出了所有材料，才让他们走了。北京律师有理有据的正义辩护，在场旁听的人除少数几个以不屑的神情对待之外，其他大部分人还是表现出向往正义的神情，说明公检法内好人还是多，社会还是有希望。被庭审学员的家属对办案人员的公正性表示强烈质疑。
贵州省贵阳市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月12日晚8-9点，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云岩区、南明区共十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家或租住的住房内被绑架，住所被抄。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中有汪天银、老毕哥、琪琪、大山、郑刚、小赵、信阿姨、刘姐、赵鹏、石登灵等。其他被绑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待核实。恶警这次行动是有预谋，而且做了充分准备的。有的法轮功学员电话被监听，被跟踪监视而未警觉。
辽宁省抚顺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月15日，在沈阳、抚顺、盘锦、阜新等地有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据部分统计有30多人。4月15日，沈阳法轮功学员孟庆杰被绑架后，目前被关押在第一看守所。沈阳赵忠、王秀元、肖桂琴、张秋平、小丁、陈玉凤、梁启珍、冉辉、龚桂新、龚桂玲、小蔡、龚桂琴等先后被绑架。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清源、张党等地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月14日夜间至15日，由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各级国安、公安派出所恶警参加了绑架15名法轮功学员，并抄家抢夺财物。15日早7点，抚顺市张党地区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据悉不是本地的派出所绑架的，都是沈阳公安和当地联合去抓人的。
武汉青山个人企图绑架法轮功学员周建武，被民众骂走。4月10日下午，天下着雨，武汉市青山区，包括青山船厂社区、青山工人村星光社区、市610主任、国保大队等5人，来到青山镇工人村一村，找到法轮功学员周建武的岳母家，以中共要开十八大等为由，要求写什么保证书之类的，被拒绝后妄图绑架周建武，家人及亲属全力抵制，周得以走脱。周围市民当面指骂这帮企图绑架善良人的恶徒，周建武这个人好得很，你们来制造恐怖，拆散别人的好家庭，你们拿着人民纳税的血汗钱做对不起人民的坏事，你们是一群不讲法律的流氓。在周围群众的骂声中，恶人逃走了。周建武目前流离失所，家住武汉市青山的其他法轮功学员家也有被骚扰的。
本周53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5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的基层干部这样抵制迫害。今春以来，山东中共有关恶人以维护两会和十八大安全为借口，布置各村每两个人看管一个法轮功学员，村里的大街小巷都要张贴有奖举报的邪恶告示，教唆不明真相的世人对大法犯罪。这一做法受到很多基层干部的抵制。某县级市的一个村委干部在上级开会布置之后，把上级发下来的邪恶告示公开信直接捆吧扔进了仓库，一张没贴，还告诉本村一法轮功学员上边又开会了，这几个月形势挺紧的，你们注意啊。这个村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多年来散发的真相资料遍及全乡镇，派出所的人也都知道，但他俩一直很安全。另一个村的村干部在参加了镇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会议之后，直接到一名学员家里去，告诉法轮功学员要注意，上边发的告示咱村没有贴，派出所来人我这里可以给你们顶回去，镇上说了咱村里有八九名法轮功学员，你们可要多加小心。法轮功学员对他说，谢谢你们了，放心吧，我们不会出事的，邪党要完蛋了才疯狂的。还有一名某镇里的干部听了邪党的会议布置后，对村里的干部说，你们村也有一名练法轮功的，你回去嘱咐嘱咐他，叫他这些日子小心点。村干部问道，那些告示怎么办？帮村干部说，你先拿回去放着吧，就不要贴了，看看等些日子没事了，你把它烧了就行了。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小故事：父亲被水泥板撞倒后。去年腊月的一天中午，我爸爸推柴时一不小心从柴堆上掉了下来，掉下时刚好背先着地，地上有一块盖房子用的水泥板，爸爸的背一下撞到水泥板的脚上，当时爸爸就感觉到出不了气了，所以呼救时发出的声音很微弱，以至于几十米远的一个叔叔也是在几分钟以后才听到爸爸的呼救声。叔叔赶紧叫来我弟弟和一些邻居，由邻居用车把我爸送进医院。弟弟明白法轮功真相，并且很支持我修炼大法，他一路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医院后，弟弟给我打电话，我知道后赶去了医院，看到爸爸在急救病房还挂着氧气，由于过度的疼痛，爸爸看起来苍老了许多。我去后告诉爸爸，如果你想少受点罪，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爸说，我疼得不行，哪能念呢？我说，那想也行，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你一想神就知道了。因为爸爸知道法轮功好而且很超常，所以他答应了。这时医生来说，从拍片的情况来看，我爸的肋骨断了两根，而且断了的骨头又把我爸的肺戳破了，情况很严重。我爸又紧张了，我想起了师父讲过好坏出自一念，我也告诉弟弟， 师父说过七分精神三分病的道理，我弟弟很相信。医生走后，我对我爸说，别听医生的，哪有那么严重。我弟弟也说，我们还是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信法轮功。第二天我去医院时，发现爸爸精神好多了，他也不相信医生说的那些话了。第三天去，爸爸已经能起床吃饭和上厕所了。第五天上午打完针后，爸爸就出院了。通过这件事，我弟弟说，我更相信大法了，我们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撕毁大法真相，遭恶报，胳膊断。我是辽宁抚顺市新宾县的法轮功学员，我有一个邻居在村东边住，平时称他二嫂。由于他家门前就是村里一条主要通道，大门口有一个石灰杆，法轮功学员为救众生常常贴上真相，可是每次都是很快被揭掉。我心想，究竟是谁干的呢？不可能是这位二嫂吧，因为平时没少给他讲真相，表面看好像很明白。要知道是谁干的，给他讲讲真相，就不会害人害己了。我忽然想到要发正念，让撕真相的人遭现世现报，让他清醒，让他变好。大概过了五六天，我上一个邻居家办点事儿，这位二嫂也去了。只见他右手上了夹板，上面缠满了绷带，挂在脖子上。一见面就对我说，我上你家找你，你家人说你在这儿呢，我就赶来了。我说，你找我有啥事儿？你的胳膊怎么了？他说，我再也不干坏事了，再也不干坏事了，一个劲儿重复这句话。我问，你干什么坏事了？他说，别提了。原来他儿媳妇儿生小孩，他叫儿子去买点白纱布回来给小孩用，哪知他儿子不知怎么买了三卷绷带回来，凑巧的是刚买回来绷带，他右胳膊咔折了似的。正因为这种巧合，才使他明白是因为撕毁大法真相遭恶报了。后来有一次他上街办事儿，回来坐环城车，司机由于受邪党宣传毒害，当着众人面诽谤大法。他连忙说，司机，你可不能什么都说，人家法轮功是叫人做好人的，法轮大法是佛法，你那样说是要遭报的。你看我这胳膊不就是撕大法真相撕的吗？这时司机说，是吗？那我再也不说了。当时车里的人都明白了，善恶有报是天理。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加拿大卑诗省萨尼奇北部地区4月10日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颁发褒奖，宣布2012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颂扬真善人。
4月13日，泰国传统新年泼水节来临，全国各地一连3天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全民互相泼水祈福，气氛欢乐热烈。泰国法轮功学员组成旗队、腰鼓队、仙女队等参加了游行活动，备受瞩目，受到欢迎。活动主办方泰国巴塔纳区文化基金委员会主席说，泼水节是泰国传统新年，很高兴有法轮功的队伍，希望大家新年愉快。
应印尼雅加达基比囊监狱方的邀请，数名法轮功学员一同向40多位本市最大的基比囊监狱的犯人和工作人员介绍法轮大法。一开始时，学员们给他们播放短片，介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然后给他们交工。期间，学员们也向他们介绍转法轮。一位年约60岁的男犯人眼眶里充满泪水说，当第一次看到真善人的字样时，他哭了，他感到这就是他等待的。一位监狱官在闭幕讲话时感谢法轮功学员对犯人命运的关注。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 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向内找，没有过不去的关。我在这里向师尊汇报近4年来的一些修炼心得和体会，并与同修共同交流。第一部分，学法修心向内找，跟上修炼。2007年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们的救援下，被迫害得面目皆非的我从邪恶的黑窝里正念出来。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我对法的渴求，刚出监狱大门，坐上了亲属来接我的车，姐姐同修就让我听上了 MP3 里师父的讲法。听到久违了的师父亲切的声音，那种幸福的感觉无以言表。回家后，我更是利用一切时间如饥似渴的学法向内找，并每天坚持练功发正念，主要反复通读转法轮，辅助学其他新经文，同时还抽时间看明慧周刊和明慧期刊等真相资料，就这样不断在法中归正自己，很快跟上了正法进程，身体也奇迹般得到康复。通过不断学法向内找，当时我找到了自己一些导致迫害的执着。由于过去整天忙于做事，学法少，又有正视自我等人心，没悟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自己的一切能力都是师父给的，真正起作用是大法的威力，被旧势力抓住了迫害把柄，关进了监狱，又因法理不清走了旧势力安排的在巨难中闯关的路，反迫害时又带着争斗心、依赖常人心、爱面子心、瞧不起人等人心，从而遭严重迫害，没救了人，反而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最近才认识到旧势力迫害我的最大借口是在净师净法上出了问题，无意中做了乱法之事，传看过假经文，当时不知道是假的，还录制并传送过同修读的师父讲法。痛定思痛，认识到了学好法修好自己的重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在艰苦的环境，在忙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学法，一定要学法，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第二部分，正念正行同时做好三件事。 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经文中讲，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地方的大法弟子都知道自己的责任，修好自己，救度众生，这就是应该做的，救的人越多越好，因为那是你们肩负的责任。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作为弟子必须做好，不能只待在家里学法练功发正念，必须以法为师，同时做好三件事。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悟道作为弟子应该将师父法相放在一个堂堂正正的位置，于是我将师父的法相请出来摆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并告诉他们我的师父有多么伟大，多么慈悲，堂堂正正向来看望我的人讲真相，讲述邪恶是怎样迫害我的，师父又如何保护我的，告诉人们人应该知恩图报，我被迫害的九死一生，每次都是师父救了我，我每天给师父法相上香只是为了感恩。一天是国安和当地政法委来了几个人，假意来看我有什么困难，实际上是想探听我和当地同修的情况。看到我身体恢复得这么快，他们都很吃惊，他们也都看到了我供的师父法相。假意问我每天都在干什么呢，我堂堂正正告诉他们每天都在学法练功，要不我的身体能恢复得这么快吗？你们应该很清楚我在监狱里被迫害的九死一生，没有师父保护早就没命了。他们赶紧说，你随便练吧，没人会管你的。有机会我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揭露迫害，劝三退。很多人听了我的受迫害经历，再看到我身上的伤痕都落泪了，都在骂共产党没人性。我就借机劝三退，几乎没有不退的。有一次我到一位同事家讲真相，看到我他落泪了，没想到像你这么好的人竟被迫害成这样。我说，是呀，如果我不是亲身经历了这场残酷的迫害，别人讲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人会这么残忍。我借机又给他们讲了大法弟子被活体摘取器官等真相，并帮他们全家做了三退。他的妻子给我讲了一件令我感动的事情。有一天他们夫妻俩正在下棋，听到门外有响动，打开门看到有一张真相传单，上面有曝光我正在监狱受迫害的文章。看完后她丈夫气得将棋盘掀翻，从此以后再也不下棋了。我为同事一家人在大是大非上做出的正确选择而高兴。临走又送给每个人一个护身符，同修又多要了几个护身符留给不在身边的孩子们，并答应劝他们三退。第三部分，去掉依赖心，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我也想出去发真相资料，可是要了几次协调同修都没给，还有我写的揭露迫害的文章同修不理解，要么被改得面目皆非，要么就以内容不够具体等理由给退回。我当时没守住心性，更没向内找，甚至想到外地去上网。等平静下来一想，不对，这样同修间不就形成间隔了吗？还是交给他们了。那时我还不会向内找，还在向外看，用人心看问题，执着于同修的执着。由于长期各种没修去的人心的干扰，主要不会向内找，我与当地协调同修之间形成了间隔。这种间隔削弱了整体力量，给当地政法带来了损失。这种状态持续了2年多，直到我真正学会了无条件向内找，才得到缓解和解决。学会无条件向内找了，从修炼角度看，同修不给我资料，不愿给上网，却变成一件好事。我修去了依赖心，不仅自己学会了打印资料、上网等各项技术，还教会了其他几位同修，由原来的一花独放变成了遍地开花。在做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同修多年做资料的不易，觉得同修真的很了不起。如果不是大家的等靠要，同修会有更多的时间学法，也就会从法上认识法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过什么样的生活。修炼人有修炼人的生活，常人有常人的生活。要是叫你选其一的话，你一定知道怎么选。如果这两种生活放在一起，你知不知道怎么过呢？我看到好多同修都在这里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自己的生活了。过去的修炼人过的是什么生活呢？远离世俗，由他的师父领着修炼，师父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至于常人的生活，在他那里体现为维持生存的吃喝拉撒，仅此而已，一切以自己的修炼圆满为主。那么今天的大法修炼人，你以什么为主呢？过的又是什么生活呢？师父留下的是不脱离世俗的修炼，就是在这两种生活中过日子，就看你选哪一种。我看到很多的同修迷失在这里，把常人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把自己放在角色里演得有声有色，神魂颠倒，却在修炼的路上跌跌撞撞，每天叫生活撵得紧忙，无法勇猛精进，也想听师父的话，可是一到做起来的时候就打了折扣，三件事都是围绕着常人的生活来安排。有的同修还振振有词，要圆融好常人的生活，你说怎么精进？就一常人呐，过修炼人的生活，不是叫你抛家舍业六亲不认，只是要明白你要以什么为主，每天要做的是什么，叫生活围着修炼转，不要生活之余再修炼。既然是修炼人，就要把时间全用来修炼才对。那并不表示的整天做三件事，就是自己的分清主次，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这边发着真相资料，心里还想着等会儿做什么饭，或等会儿买点什么菜。你做什么就一心去做，做饭不赶趟就买个馒头，不要担心家人怎么说，他明白的一面都高兴死了，你修好了他跟着受益，就是自己的心有问题，有要修的。所以那些还稀里糊涂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同修啊，快快醒醒吧，别忘了自己的誓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悟玄的文章，超越狭隘的因果关系。旧势力的黑手在哪里？当自己对情的执着不放时，黑手们就来了，紧紧地围在你的周围。自己越执着，黑手就越聚越多。在这个空间的感觉是头紧头胀。当自己下决心放弃时，黑手们就无趣地散开了，如此反反复复。黑手们怎么下黑手的呢？黑手看到我心性上有漏，色心重，黑手就会翻查我的轮回历史。黑手是旧宇宙低层的佛道神，三界内的轮回历史他们是了如指掌的。他们发现和我一起读书学法的女同修，两个人的复元神有过很大的仇怨。在历史上，一个复元神曾经抢过另外一个复元神的妻子，后来一个被另一个杀害，而另一个因此入狱坐牢。下一世，两个复元神被绑定为一个人，相互消磨，还没有消去仇怨。一个人杀过另外一个人，如果在常人中会安排他做我的妻子、情人，用这种方式来还债，那么黑手们就加重两个人的情方面的执着，用各种办法促使两个人陷入情的迷魂阵中。若两人心不正，不能正念对待，必入情劫而不能自拔。入情劫给法抹黑，黑手们就找到毁掉我们的借口了。不只是情一方面，我们对法的认识太感性，对法根本上能不能认识还是问题时，黑手们就会抓住我们在历史上做过的错事，历史上曾经诽谤佛法、对事不敬等等重罪业，将修者推到邪物转化做帮教、帮邪党做助纣为虐事情的境地，从而毁掉修炼人。这种因果关系，因为你心性有问题，因为你历史上有过业力，那么黑手们利用你过去的业力给你制造诱惑和考验，你经得起考验，能过去就是合格，过不去就毁掉。为了正法的成功和未来宇宙的保障，
毁掉就毁掉了，看起来多么的冠冕堂皇，头头是道呀。因果理念是成住坏灭空宇宙规律在低层宇宙的不完善体现，即使按照旧宇宙的规律，它也是笨拙呆板的，但被过去低层的佛道神熟练应用于淘汰低层宇宙范围内的拜物。但将这种理念用于对待大法修炼人却是犯罪，背后的本质是旧势力的妒忌和唯我唯私，因为他们看不到更大的因果，大法修炼人所肩负的宇宙使命和要救度的无数高层生命，他们不能从根本上考虑整体宇宙的圆融来看待正法，不能从更多更广生命的救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就注定了他们被彻底淘汰的命运。旧势力的黑手会说，你自己的业债怎么能不还呢？当然要还，我们在学法中、练功中、发正念和救度众生的三件事中，都在消去自己大量的业力，不需要按过去狭隘的因果关系来还。相反，无数众生被他们的这套因果理念所毁灭，无数遥远的宇宙天体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崩溃，他们是永远还不起的。我们要站在更大更广圆融整体宇宙的基点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彻底否定旧势力，必须走师父安排的路。虽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但我们心性有漏，走得不正，被黑手抓住把柄，众多的生命因为我们被淘汰时，我们痛心疾首又奈何呢？正法还在继续，还有一天就有一天挽回的时机，从前车之鉴的教训中痛定思痛，一丝一念绝不能放松放纵自己，加大力度学法，用坚定的正念超越因果。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只有无私无我才能跳出旧势力的安排。有名师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今天在修炼中品味这首诗格外不同，我们看不清旧势力的真面目，是否也是因为身在他的安排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旧势力是要左右正法到底的，越到最后越是破坏性的检验大法弟子，根本上不让世人得救。我们必须跳出旧势力的势力范围，否定他的安排，摆脱他的控制，才能真正的安全，才能走师父安排的路，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才有能力救度更多的众生。从法理上看，旧势力是旧宇宙的生命，唯私唯我是他们无法摆脱的特性，这也决定了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新宇宙的生命是无私无我的，完全为他的，这也是生命得以永恒不灭的根本原因所在。从这一基点上说，能不能去掉唯私唯我的旧宇宙的特性，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就成了能不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摆脱旧势力控制的关键。旧势力无论是多高层次的生命，如何有本事，它只能在旧宇宙中展现它的能耐，它根本就无法控制新宇宙的生命。只有大法弟子有漏，有人心在，有符合旧宇宙特性的地方，它才有把柄可抓，才有迫害的理由。否则它根本就管不了新宇宙的生命，因为新宇宙的生命根本就不归它管，它想迫害也迫害不了。当我们有的学员光学法不实修，只从大法中获取，不出来参与救人的项目，做不好三件事时，基点是唯私的。当我们有执着，各种人心迟迟不去，甚至到现在还不会向内找，找不到，找不准，找不好，仍旧抱住自己的东西不放时，基点是唯私的。当我们对师尊的一再告诫，一再点化，无动于衷，甚至断章取义， 用大法中的话来遮挡掩盖时，基点是为私的。当我们面对同修的求助冷眼旁观，看到同修有漏之处麻木不仁时，基点是为私的。当我们一味地保全自己，把危险推给别人时，基点是为私的。当我们坚持自己，强调自己，维护自我，协调不好，不配合整体时，基点是为私的。当我们对待同修圆滑、狡猾、世故、左右逢源时，基点是为私的。当我们有指望外在因素的心，执着时间的心，懈怠放松自己，想快挨到正法结束，快点远离迫害，圆满自己的念头时，基点是为私的。当我们怕心不去，一有风吹草动就躲起来看看形势，展臂风头时，基点是为私的。当我们一味地指责抱怨同修，光想改变别人，不圆融整体，不修自己，不改变自己，归正自己时，基点是为私的。这么多为私为我的念头，都符合旧宇宙为私为我的特性，都是在旧势力的管辖范围。你能跳出他的迫害吗？前不久有同修辗转请求，要一部分大法经书，我不加思索地拒绝了，说让别的同修想办法吧。其实自己有能力帮这个忙，却由于怕麻烦、怕危险等种种私心，一口拒绝了。晚上做了一个梦，真真切切地梦到被旧势力迫害得非常惨，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旧势力的天罗地网，怎么也跳不出去。惊醒后发正念，解体那个梦境，向内找，终于悟道，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是无法摆脱旧势力的安排。只有达到无私无我，才能跳出旧势力的安排。事后跟同修交流，同修说，人家求你帮助，你却冷冷地拒绝了，那冷冷的表情真让人寒心，我听了很难过。向内找，一是没有认识到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一切都是师父有目的的安排。如果真与我无关，或我没有这个能力，就不会让我碰到。二是没有把同修的事当成我自己的事，觉得不想给别人白白的出力。这是同修啊，因为迫害，后期的一些大法经书没有得到，现在想学法，我应该尽自己所能配合才是啊。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有难处，师父自然会帮助，会安排，只要基点对，无私无我，又在法上，一切正的生命和因素都会起作用。同时也是实修自己的一个好机会，我为什么一句话就推出去了呢？当我摆正基点去做这件事情时，什么都很顺，同修协调一致，都很配合。当看到老年同修需要刻录机又不懂怎么办时，我又主动去帮助买来安装好。尽管中间过程有困难，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都顺利完成了。当看到同修使用刻录神韵光盘时，心里感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快乐和美好。大法弟子无私无我，互相圆融，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真是非常美妙的一种境界。当学法小组遇到干扰迫害的假象时，以前的第一念是保全自己，赶快离开，现在是排斥这种为私为我的念头，帮助同修向内找，加持正念，想办法通知别的同修，整体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并且通过这件事情，不是一味地说空话去否定假象，而是真正重视起来，把干扰的假象看作师父的慈悲点化，抓住机会向内找，放下人心互相提醒，直指人心互相修，既修自己又帮同修去掉执着，重视发正念，解体干扰迫害因素，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旧势力会干扰迫害，还不是因为我们修炼有漏，有人心在吗？当我们真正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时，救人的数量肯定会很快达到师父要的数目，而且旧势力真的是够不着了，因为符合新宇宙特性的生命不归他管，我们只归师父管。我们是新宇宙的生命，就要符合新宇宙的特性，都是这样的话，世间的环境就全变了。
Thank you.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